Veni Creator Spiritus, mentes tuorum visita, implè su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 pectora.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话题是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将围绕关于痛苦、意义与活着的理由进行分析。
是的，这个话题虽然严肃，但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个现实问题。
说到人为什么活着，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自杀的人好像往往不是生活最困苦的人。
你观察得很对，我们几乎很少听说乞丐自杀，他们生活极度艰难，物质贫乏，没有尊严，风餐露宿，可能冻死、饿死，但他们很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反而哪些人更容易自杀呢？
相反，那些自杀的人往往是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事业成功的商人，名校学生，明星艺人，就是那些外表看起来拥有一切的人。
这说明什么呢？难道物质条件好反而更容易让人想不开吗？
最关键的是，这说明驱使人走向自杀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探讨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位从特殊经历中获得深刻发现的心理学家，他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意义对生存的重要性。
这位心理学家就是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1942年，他和家人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在奥斯维辛、达豪这些死亡营里，他失去了父母、兄弟和怀孕的妻子，自己也受尽折磨。
天哪，这样的经历太惨痛了。那他是怎么从这样的地狱中走出来，还能有重要发现的呢？
正是在这种极端痛苦的环境里，他发现了人类精神的伟大秘密。即使失去一切，人仍然有最后的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战后，他写下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这本书影响特别大，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销售超过1600万册，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书之一。
在集中营那种环境下，人们的状态肯定都很糟糕吧？他在那里观察到了什么特别的现象吗？
在集中营，所有外在的东西都被剥夺了，自由、尊严、财产，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人只剩下一个号码。食物非常少，每天都有人死去，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随时可能被送进毒气室。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他发现有些囚犯很快就崩溃了，变成行尸走肉，为了一块面包就出卖同伴，失去了人性。
那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怎么表现的？
但也有些人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尊严。他记得那些在营房里走来走去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别人的人。他说，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足以说明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不能被剥夺，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能举些具体的例子吗？这样更能感受到那种在绝境中的人性光辉。
比如有个老人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分给了更虚弱的人，有个医生用最后的力气安慰临死的病人，还有一个女囚犯在临死前透过狭小的窗户看着外面的一棵树，平静地说那棵树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在对他说话。你看，他在那么极端的痛苦中仍然能感受到美。
那在集中营里到底什么样的人能活下来，什么样的人会放弃呢？这和意义有什么关系吗？
弗兰克尔发现，那些放弃求生意志的人不是因为痛苦太大，而是因为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当一个囚犯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念时，他就完了。随着对未来信念的丧失，他也失去了精神支撑，然后就会衰败下去。
那放弃的人通常是因为什么失去信念的呢？
他们往往觉得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觉得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或者觉得即使活下去也没有意义。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往往有明确的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要见到我的妻子孩子，我要完成我的书，我要为死去的人做见证，我要帮助其他受苦的人。
弗兰克尔自己当时是靠什么支撑下去的呢？
弗兰克尔自己在最黑暗的时刻会在心中与妻子对话， 回忆他的容颜，这成了他活下去的意义。即使后来他得知妻子已经在另一个集中营遇害，他仍然写道，爱超越了所爱之人的肉体存在，爱的救赎力在于爱本身，而不在于被爱者是否存在。
所以他从这些经历中得出了什么重要的结论呢？
他得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那些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够承受任何如何活下去的艰难。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也让我们明白有活下去的理由是生存多么重要的支撑。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痛苦和意义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说到痛苦和意义的关系，弗兰克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痛苦本身其实并不致命。
不致命？可生活中很多人因为痛苦而崩溃，甚至放弃生命，这怎么理解呢？
最关键的是，致命的是无意义的痛苦。就像一个母亲分娩，过程很痛苦，但她知道这痛苦能带来新生命，所以能承受。可如果痛苦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折磨，人就很难坚持下去。
原来是这样，那现代人在这方面有什么困境吗？
现代人最大的困境就是弗兰克尔所说的存在性空虚。现在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基本生存不是问题，可很多人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内心越来越空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几个原因。首先，物质丰富消除了自然的意义。过去人活着就是为了生存，养活家人，目标很明确。现在生存没问题了，就不知道该为什么活了。其次，传统意义系统崩溃了。以前传统社群会提供意义，现在得自己找，可很多人不会找。还有就是消费主义的谎言，总说买东西成功了就会快乐，可真得到了还是空虚。
那快乐和意义又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不就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活着吗？
这里有个快乐的悖论。弗兰克尔说，快乐不能被直接追求，它是找到意义之后的附属品。就像你帮助别人后感到满足，完成有挑战的工作后有成就感，这些快乐都是做有意义的事时自然产生的，不是直接追来的。
这么说，直接追求快乐反而得不到快乐。
对，越追逐越空虚。那些真正快乐的时刻都不是刻意追求快乐带来的，而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过程中自然出现的。
前面我们聊了痛苦和意义的关系，现在来看看现代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常常会有哪些逃避和恐惧的表现。
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而是下意识的选择逃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好像越来越无法安静下来了。
对，我发现现在街上的人几乎都戴着耳机，走路、吃饭，甚至和人聚会时都在刷手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安静会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内心的声音。当周围没有噪音时，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我真的快乐吗？我这样活着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太沉重，所以我们用不断的刺激来逃避。
就像用外界的噪音掩盖内心的声音。
完全正确。而且这种逃避已经影响到了下一代。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短视频、游戏这些高强度刺激，他们的大脑慢慢失去了在安静中思考的能力。
除了无法安静，现代人还有什么常见的逃避方式呢？
另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把幸福完全寄托在外部事物上，比如健康、财富、爱情这些。我们总是在患得患失中循环。
这个我有体会，比如努力工作想买房子，以为有了房子就会幸福，但真的买到后又开始担心房贷，担心失业。
没错，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外部条件上的，所以永远不稳定。得不到时痛苦，得到了怕失去，失去了更痛苦，就像海浪一样来了又去。
那为什么我们宁愿这样循环，也不愿意停下来向内寻找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恐惧面对真实的自己，承认自己过去可能活在谎言里，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知，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所以我们宁愿继续在外在世界寻找答案，哪怕知道那些答案并不存在。
所以逃避、安静、患得患失、害怕面对自我，这些都是现代人在意义缺失时的典型反应。
是的，这些逃避行为本质上都是对无意义感的恐惧。但就像弗兰克尔说的，逃避痛苦只会让痛苦加深，只有面对它，我们才能找到意义。
前面我们探讨了现代人逃避与恐惧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实际的寻找人生意义。
是的，寻找人生意义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可以实践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理解痛苦在这个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痛苦？痛苦怎么会和寻找意义有关呢？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弗兰克尔发现，痛苦其实像一把手术刀，能剥去我们的伪装和社会面具。当我们遭遇失业、失恋或重病这些痛苦时，往往会被迫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是谁？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哦，就像有些人经历重大挫折后反而会重新认识自己。
完全正确。痛苦让我们无处可逃，只能面对真实的自己。关键不是消除痛苦，而是给痛苦赋予意义。就像母亲分娩的痛苦因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有了意义，登山者的艰辛因为山顶的风景而有了价值。
那面对痛苦时，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最核心的是转变视角。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我？这种想法容易让人陷入怨恨和自怜。弗兰克尔建议我们换个问题，这要我做什么？把痛苦看作生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我们需要通过行动来回答。
这个转变听起来很有力量，那具体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意义呢？
弗兰克尔提出了三种主要途径。第一种是创造性工作，不是把工作仅仅当作谋生手段，而是看作实现自我、服务他人的方式。比如清洁工可以认为自己是在创造整洁的环境，老师可以把教学视为塑造生命。
即使是普通工作也能找到意义。
对，关键在于你赋予它什么意义。第二种途径是体验爱与美，包括人际关系中的爱，以及对自然、艺术的欣赏。弗兰克尔在集中营时，就是通过回忆妻子的容颜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
那第三种途径呢？
第三种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当我们无法改变处境时，选择以何种态度面对就是我们的自由。集中营里活下来的人，往往是那些心中有活下去理由的人，比如想见到家人或完成未尽的事业。
那么说，找到意义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了？
是的，但这种幸福和我们通常追求的快乐不同。快乐依赖外在条件，比如物质享受，而意义带来的是更深层的喜悦，它源自内心，更加持久稳定。即使在痛苦中，只要找到意义，也能体验到这种喜悦。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呢？
这就需要倾听良心的声音。良心就像内在的指南针，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当我们的行为与良心一致时，就能获得内在的和谐与平安。真正的痛苦不是外在的困难，而是良心的谴责。
有没有具体的时间步骤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寻找意义呢？
有六个步骤。首先是停下来安静，给自己时间面对内心。其次是诚实自问，比如我真的快乐吗？然后在痛苦中寻找意义，倾听良心的声音。接着找到自己的为何，也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最后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意义，从小事做起。
这些步骤听起来很实用。
是的，寻找意义是一个持续的旅程，意义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每一个选择中。当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快乐会不请自来，即使面对艰难也能从容承受。
今天我们讲解了寻找人生意义的途径与实践，包括痛苦的意义、转变视角的方法、三种寻找意义的途径、真正的幸福、良心的指引以及具体的实践步骤。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你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感谢收听，期待我们下次相遇。再见。
再见。
Veni Creator Spiritus, mentes tuorum visita, in plesso 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